来。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清晨又来到你面前，谢谢主给我们亲近你的机会。主，你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的道路，是用你宝血所铺成的。因此我们来到父神面前说，天父，我们要敬拜你，我们把心交托给你，让我们定睛在你身上，因为你是我们万福的这个源头，我们好处都不在你外。天父，你称为我们是你宝贝的孩子，因此我们可以坦然，可以无惧的来到你面前。主，把我们需要，把我们难处，把重担都卸给天父，让我们能够带一个渴慕的心，从你那边得到今天早上的恩典，新鲜的恩典。也求圣灵继续浇灌你仆人，分享你的话，使听得讲的同蒙益处。靠耶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看到出埃及记21章哈，那出埃及呢是在讲重生的事情。那重生之后呢，神要来使用，要带领训练每个人呢，成为一个像上帝儿子的儿女。因为雅各呢是神眼中的长子一样，所以我们信耶稣受洗之后，不要忘记上帝在你身上有奇妙的工作。那个作为就是让你更像耶稣。那怎么知道我们更像耶稣呢？上帝会训练。我们在新约叫门徒训练，越来越像耶稣。门徒意思就是要效法拉比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呢，上帝一样从这边一站一站的带领以色列百姓，每一站都有功课要写，就是要对准更像上帝，我们了解上帝的心。好，现在呢他们走出了埃及后，那也过了红海了，3个多月的时间，神呢在山上对他们显现，然后呢告诉他们诫命，然后接下来呢在当中也开始教导们诫命之外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上帝的典章，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规章法则都告诉他们，不外乎告诉大家说这些呢，告诉大家知道要怎么去遵守。那所以你看到21章呢，它有个生活叫做什么生活，叫爱心的生活。所以整章来讲怎么活出爱心的生活，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活出来。神不只教导我们有宗教的生活，在爱心当中，在生活当中活出爱心，因为神就是爱，所以很关乎到每个人细节啦。生活上，虽然他们旧约当中有讲到牛啦，讲到驴啦，讲到奴仆的这样的生活，我们现在可能没有，我们没有种田啦，没有牛啊，没有驴啊这些，但是那个原则不变。那个就是爱心的生活。好，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到神的心怎么训练他们，他们在生活当中都能活出爱心的生活。好，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六，一起来读呗，请。
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6年，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地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倘若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
好，这边第一节到第六节是第一段，这边告诉我们说摩西呢领受到上帝的话，神告诉他说，你要在百姓面前所立的典章是这样子的。好，你若买了希伯来人做奴仆，买把他圈起来。在埃及里面奴隶他们已经430年了，他们呢知道奴隶的生活，但是在希伯来人当中，你们可以外邦的人当奴隶，你可能有钱的话，你的地很大，需要更多的工人嘛，所以买奴隶进来。但是对希伯来人跟希伯来人讲，他们尽量不要互相来买，是这样子的，因为大家都是兄弟啊，大家都是姐妹，都是同民族的。那真的有穷人呢，他的很穷啊，他需要卖身也嘛，那身体的去做工啊，不是啊去乱来的，是这样当奴隶的话，真的有的话他们规定出来。上帝说，你们如果买这样自己的兄弟的话，可以当奴仆的话，他服侍你呢顶多6年，第7年呢你要让他 free， 你了解吗？因为你曾经也当过奴隶过，那个没有自由，那个痛苦好像比别人低啊，是次等的那种感觉啊，上帝都知道，你曾经都走过，所以呢到了第6年服务完之后就让他走了，让他走是上帝规定的，让他可以得自由。所以你看到这一节的知道神要人自由，神不要有要人当奴隶永永远远的。第二个让他说，你已经服了6年的工作，第7年你就是自由之身了， 你要回到你的家里面去，就还债还清了，也可以这样做。所以上帝主要是告诉以民，你们要彼此的相爱。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穷人把自己卖给你了，你要带他像自己兄弟一样，做满了六年的工作，让他自由回去了。好，接下来呢，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就独身来的时候，他一个人来，也一个人啊，这个要回去可以的。他若有他的妻子，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了，就增加哈、哦、来参啊来当这个奴仆哈、哦。他主人若给他娶妻啊，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子和女儿，还有他的所有这些人都要归给主人啊，他自己要回去，因为主人啊帮你娶妻。主人帮你成家，你甚至在主人的家里面生下一代嘛，这合情合理，因为这个是人家所有的产业嘛。当你自己卖身的话，你就像一个产业一样，是归给他的。但是你到第六年你就可以走了，所以神明文规定告诉他要这样做。好，接下来第五节，倘若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什么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好，这边说倘若仆人独身的来，哦，独身的来，但是呢，在当中呢，啊，主人帮他娶妻了，那娶妻就生养小朋友啊，有小孩子了，就变成一个家了。那现在时间到第六年呢，照理来讲呢，你可以走了，但是你看到有儿女有妻子，大概会走吗？不会啊，为什么呢？你又觉得这是我的家了吗 ？OK， 再来很重要的动机就是他爱他的什么主人，这个字很重要。这个主人呢，需要好好的款待自己的弟兄。哦，他虽然是当奴仆，但是你爱他，这很重要的，这叫爱的生活。我们对我们这些啊奴仆啦、劳工啊，要爱的生活。那台湾有没有外劳啊？有，基督徒可不可以请外劳啊？可以啊。那请外劳是要怎么带他？也是这样的原则，有爱为出发点。啊，昨天我带师母去啊，稍微复检一下，遇到我们一个姊妹，她带有他们的好像是啊这个外劳啊，她说啊她怀孕了。然后就帮他怎么要来做一些检查什么这样子，我说哦这样子啊，原来都有保障这些事情。真正有爱心的就是把他当成自己家人，然后他有什么样都需要把他当啊，这个就是看顾外啊这个什么啊外来的人，我们要注意，这就是爱心的生活啊，把他当成虽然他是奴仆啊，但是呢也把他当成自己的所爱的家人在看待。好，你看到吗？我爱我的主人，所以呢我要继续留下来。好，因为主人先爱我，六年当中跟他相处非常好，也帮我娶老婆呢，帮我有家庭呢，帮我照这个，我真的是非常感动，我要留下来。哦，这个就是爱的一个关系。好，接下来留下来怎么办呢？他说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如果你自愿留下来的，哦，这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做一个记号。这记号在第六节，大声来读，来，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啊穿他的耳朵，他就要永远服侍主人。好，主人说，你真的要留下来吗？OK， 接下来呢，你就是成为我们一家人了，要继续世世代代服侍我们了。愿你的话，好，我们要在公开的场合，在哪个地方呢？在我们家的大院，在门前呢，可能很多的旁边人都会来，邻人旁边都会来，你就是在公开面前承认我永远要成为你的仆人了。这是你欢喜干不干呢？需要什么记号？那记号很简单，来，你就现在呢来到门前，然后他们以前的门可能都是木头的门，然后呢就用锥子有没有针啊，然后呢你贴在我们门前，然后把它穿过去。哇，这是很痛苦的事嘛，对不对？代表说我有个记号在耳朵当中，这个叫什么呢？穿耳洞。所以穿耳洞由来在旧约里面是什么？我永远要来跟随你，我是你的仆人，我一辈子都是跟随你的意思。所以现在大概我们都是装饰了啊，漂亮了，是不是穿耳洞？但是在过去穿耳洞代表说你已经不再属你自己了，有一个主人是谁了？是郭家的、王家的、啊、李家的，这个意思。所以现在的看法是，当然是新约看起来是不一样了。不过你说活在旧约的话，大概你已经没有自由了，你是这个奴仆，现在穿了好几个代表你已经大概，但是这个穿耳洞是归属的意思，你只能一个主人了、哦、所以这样知道意思吗、哦、所以啊，但是新约我们说不是说不能戴这个坠子啊，有些人戴得特别大，哇，一个圈很大、哦、这个韩国的牧师他来说，哇，有些女人呢、啊、那个圈好大、哦，如果在就业的话，代表说哇，你可能很劳苦担重担。他说那个圈几乎像什么呢？公车那个圈子一样，呵呵，这么大。呵呵 代表说你可能这个主人给你很多的劳苦，我不晓得对不对了。所以现在那这个是审美观的问题，这是美观的问题哈。可是早期的话，就是你公开你是属于一个主人家里面的奴仆了，你是个奴仆的意思哈。OK， 而且永远不是主人呢、啊，是归属的哈。好，这是上帝教导我们的。另外属灵的角度就是讲到什么呢？如果你是属耶稣的话，你不要忘记。你在你身上有个记号，叫十字架的记号。好，当我们知道我们像保罗所讲一样，我们要常常宣告，上帝用重价把我们赎买回来，我们就是他的奴仆，不要忘记这个字。他用血把我们买回来嘛，那他就是我们的主人呢、啊。所以我们常常说 my Lord， 有没有这个？我的主人耶稣嘛，叫做主耶稣嘛，不是这个意思吗？所以你要记得，你已经不再是你自己。所以保罗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属基督嘛。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并他定十字架让我得自由，就是因为他，所以活着要为他而活，因为他是我的主人。所以当你受洗之后，不要说哦，就是独自要做什么就 OK， No， 你是属耶稣的，你的生活要跟随着耶稣，耶稣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好，那定这个耳垂这个地方、哦啊、成为一个记号，代表说我们所有基督徒天天都要聆听主人的话，穿耳朵就是天天要聆听主人的话。主人说右你就去右，不能去左啊。早上五点半起来要煮什么早餐，你要起来啊，这个是听主人的话的意思。所以第二个属灵意义就是，它不仅是一个钻洞，它是要什么？要聆听，要顺从，上帝说什么就要听从。这个是属灵的意义，让大家知道一下、哦、原来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常常聆听神的声音，凡有耳朵的应当听，因为他是主人，我们是仆人。神要我在这边留下来，我就继续留下来，要我走就赶快去，要到宣教地我就要去，要我留到本地我就在本地，因为他才是主人，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好，那么每天呢都要透过圣经来聆听神的话，因为神透过圣经透过圣灵来对我们说话，凡有耳朵就应当听。好，这个就是顺服的意思。好，接下来看到呢，除了啊这个男爱男奴仆啊，爱男的奴隶之外呢，还有爱女的奴隶。我们看到女生的，我们看到第七到十一节是不一样的。百情人若爱女儿做卑女，卑女
像男仆那样出去，主人选定她归自己，若不喜欢她，就要许她赎身。主人既然用诡诈待她，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主人若选定他给自己的儿子，就当待他如同女儿。若另娶一个，那女子的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人不可减少。若不向他行这三样，他就可以不用钱赎，白白地出去。
好，这边第二段，这边也是一样，要爱男的仆人，要爱女的仆人，男女都可能当仆人，但是当主人的都用爱来款待，要爱来带你的这些仆人哦。他说，人若卖女儿，把它画起来，人若卖女儿，肯定这个爸爸妈妈他们是非常穷的，穷人家的家庭嘛。那生孩子这么多，又生到女儿啊，这么多怎么办呢？又活不下去，养不活了、啊，那就当奴隶啊，就卖给自己的啊希伯来人。当你卖他女儿成为卑女的话，卑女不可像男仆人这样出去。好，怎么用呢？这边讲一个原则，主人选定他归自己，把他归自己，把他画起来。原来当一个主人哦，你要这个买一个女卑进来的时候，在他们就业的观念当中就是什么呢？你有一点要帮他买回来，就要当你以后的妻子，或者叫当妻妾，是这个意思。我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在当中，所以他就归属他了，不像男的到了第七年就是 free 可以走了，女的有点像是娶进来要当成自己的妻妾这样子。那若不喜欢他，就要许他什么赎身，就给他这个赎身，给他钱呢、啊。主人既然用诡诈待他，就没有权柄卖给什么外邦人。所以诡诈圈起来，原来呢，神教导我们用爱心做什么事对人呢？记得把他看重，最重要的就是人，好、哦，不是产业，不是金钱，不是物质，是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所以圣经里面有没有尊重人权？最尊重的人就是圣经。现在都乱喊，真正的带人最好就是上帝所讲的话，他看重人，当仆人的也是人， 他只是没有钱而已啊，对不对？他来这边服务也不是说就次等，是他刚好经济不许可，不代表他的价值啊，他的价值胜过这些。我说要有这样眼光要看待人。好，你看到吗？他说主人若选定他给他自己儿子当当时就当时他如同自己儿女一样。若选这个这个婢女啊，以后要成为自己什么媳妇嘛，你要知道好吗？当自己的女儿在看待，因为你把她买回来就算不像男仆一样，好像自己的女儿来看待。若取这个六，若另取一个，那女子的吃食衣服并好的事仍不可减少。如果呢你又再取另外一个，那怎么办呢？这里本来买回来要归给你的，那怎么办？三件事一定要做。第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说她的吃，她的喝，她的穿，有没有你都要给她了。再来呢，你跟她因为是在一起过了，所以她这个这个夫妻的生活不能减少哦，特别是在好和就是性生活不可以减少，代表说你要对他有责任心，这样了解吗？不是我一个就换一个又一个，不能这样子的，要有责任心。好，是这个叫做爱的生活，很清楚在教导。好，若不向他行这三样，你他就可以不用钱数，白白的什么出去了，可以回去了，是这个意思。好，所以你看到无论是带男仆人女仆人都要有爱最重要的因素在当中。所以神在教导以色列百姓什么呢？你们家里有钱呢、可以聘请男仆人或是买女仆人的时候，不要忘记他们都是你的同胞，你要用爱来款待他们。一样应用在我们的现在的生活呢，不管你刚好有聘请到有些非佣啦、应佣啦，甚至台佣，你对人呢都要爱在当中。我听到有不少的美好见证，有些这些外佣来到台湾很辛苦，因为他要什么离开他的家，然后丈夫孩子，我们去菲律宾就看到很多这种情况。好，菲律宾很多都是有一个海关的门子，专门是给人家什么出去，然后呢就到外国去当奴仆的，当这样外劳的情况。那你知道吗？其实都很辛苦啊。但是我讲的好消息是，有些基督徒把就当自己的家人一样来看待。很多的这些回教徒来到台湾的就信耶稣呢，即使宣教不一定到外国呢，在你自己的家就可以什么？可以带他信主，因为他就跟你活在一起嘛，是不是？他看到你的生活，看到你这个爱他，爱呢是最大的能力，你就在宣教不是吗？不一定要跑到菲律宾才可以宣教啊，菲律宾的玛利亚就在你家，你爱他很有机会啊，是不是？跟你活就可能就三年吧，可能快的话就一年吧，这样子的就是很好的一个款待的方式哈。当然我不是说要像这个自己女儿一样，但至少把她当成自己的家人看待，你看这个祝福就会下来。 OK， 好，接下来呢，看到吗？除了神看重希伯来人的男仆人女仆人要用爱来对待他们，接下来从十二节开始，我们来看下来。十二节呢，我们一起看到第这个十八节这个抱歉到了十七节哦，十二节到十七节，预备，请。
打死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人若不是埋伏者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抓去把他致死。打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致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段，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什么致死。摩西有没有打过人啊？有没有打死人啊？有，所以他要逃命，听到姐妹就业是很直接的，以命什么偿命，以命还命，就是直接这样子的。因为生命太重要了，特别是人是神所创造的，有神的形象，有神的灵在当中，有神的气在当中，所以我们要看重人。因为什么？因为是造神所造的。相对的有两个眼光你一定要看，第一个是看你自己，每天你看你自己的时候，你要好好的尊重你自己，因为神爱你啊，连儿子都为你死了，所以要不要尊重自己？要。另外就是你要有神眼光尊重别人，不管他的情况如何，他是神形象所造的呢。你看起来你不喜欢他，不可爱，但是神却非常的看重他， 他长得你不太喜欢呢，但是他却是神所造的很重要的儿女，所以我们要有这两个眼光。所以你要从旧约里面，神在教导以色列百姓要有神的眼光来看待任何人。好，接下来你看到吗？打人以至于打死的，不要把他什么致死啊！在十诫我们讲到这个，有十诫里面，从第一诫到第四诫呢，是对神的，这是宗教的一个诫命。在第五诫开始呢，就是人伦了。好，所以你看到这个直接打死人，好，是第六诫。第六诫呢，就是要死的罪。我们犯罪有没有一定会死的罪？有，有些罪是可赦免的，有些罪是不可以赦免的，在旧约是很直接的。OK， 所以很清楚在这边哈。好，那请问我们在现在的时候，我们的法律打死人会不会被打死？哇，一直拖，一直拖，对不对？有时候拖了，哇，杀了那么多人，到最后没事了。如果照着旧约的话，这个人应该死几遍了，是这样子，对吗？因为他不太尊重人，所以口中政客讲的什么民主，民主很多都跟圣经很大的冲突，是不是？如果大家知道说，哇，这个是那么高的一个代价，会不会随便就去打人，而且打死人？不会的，会尊重，知道说这个是一个，哇，这个会杀人要偿命的哈。好，接下来说，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一个地方，他可以什么往里面逃跑。这边讲到说，人若不是埋伏着，埋伏着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蓄意的意思，或者无意的意思。原来打人呢有两种意思，一个是什么蓄意的，一个是什么无意的。有没有杀错人的？有吗？有没有打死人的？意外的也有这个啊。所以要知道他的动机，所以不要只是看行为，特别是当判官的，会不会啊？这个你来的时候，我要判你的时候，要知道讲一讲你的动机是如何，然后再可以做正确的判断。这面也是一样，打死人有蓄意的，然后呢有无意的哈、哦。OK， 好，如果呢他是出于意外，所以才讲这句话，乃是神交在他手中，直接翻译出来就是出于意外，或是与他无仇了。跟他处以意外，就是跟他没有仇视，都没有的，是不是蓄意的，是无意的，这种啊，这个什么好像出气哇哇误手，然后打死人怎么办呢？这边告诉我们说，我就设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就是刚刚的十四节的我的祭坛的意思。这种人呢可以逃命，逃到什么地方？逃到有奉耶和华而主的祭坛，你就要跑到祭坛的脚就蒙保护了。谁保护他呢？祭司啊，上帝就可以嘛保护。用在心里就是，你犯了这样的错，这么大的罪，杀人者死，对不对？但是不是蓄意的，是意外的，然后呢你就逃到上帝面前呢，这个就得到什么赦免跟保护了，是这个意思啊。原来在讲这个。好，到旧约有一个地方，记不记得叫做逃城？逃城也是这个意思，你误杀了，你就跑到那地方，那里面的城里面呢就保护你啊，预表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坚固所、避难处，我们在当中呢就蒙保守，蒙赦免，恶者就不能追杀我们。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就成为新造的人，哦，神保护就来到当中的，这应用在心也是如此的。好，这边说要逃跑到哪个地方呢？到神的祭坛，或是到逃城去。人若任意用诡计啊杀了他的邻舍，就逃到我的祭坛那里，也当作序把他什么致死，这是蓄意的。好，你故意要杀死人，跑到上帝面前呢也没有用，因为神说你必定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样子要理解吗？像陈进兴，他有没有被枪杀掉？有。他有没有犯罪？有。哇，他是杀人偿命呢、啊、他有没有悔改？有啊。有没有受洗啊？有。可是他的罪行有没有付上代价？有。但是他自己本身的这种罪性在上帝面前已经一笔勾销了，他已经罪得赦免了，在神的国度。这个就是看到神的恩典之间不一样的地方。所以知道这一条呢，就是要看重人，因为杀人呢就要偿命，因为人的性命比万物都贵重。好，接下来第五十五节哈，讲到第五戒，第五戒讲说打父母的一定要把他什么致死。哇，这个罪严不严重？这是必死的罪了，必死的罪。现在有时候看到有些孩子对父母亲啊，哇，我就觉得很难过。请大家记得，这个是神看得很严重，特别十诫里面有一条诫，第五诫就讲到这个、哦、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对待我们父母亲，因为你今天能够存活，是因为父母亲把你养育长大的，不是吗？没有他们怎么有你呢？ 也许父母亲啊，很多东西是啊不好的，有些可能嘛，甚至有一些对你不好的，但是记得你的生命是从他而来的，你要尊重这个源头。好，这边说打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很严重。好，接下来我十七节一起讲，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什么致死？英文是 curse 是什么意思？咒诅的意思了。你咒诅父母亲有没有？是这个妈啊、爸爸妈妈骂三自己那个很糟糕啊！哇，有没有看过我这样的情况？有时候戏剧都在演，有没有？台湾版很多了，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怎么可以对父母亲讲这种话呢？咒骂父母亲的这种人都要被致死。好，致死大概哈、在旧约当中，他们的习惯就拿石头了，拿石头，然后会到一个地方去低洼的地方，全城人都一起打丢死。那这样有什么情有什么样的啊、这样的一个工作在当中？第一个就是神看重对父母亲的尊重，第二个是警戒性很高。警戒性很高，为什么？大家都看到，大人小孩都来看到这个人是不孝顺父母亲的，大家一起拿石头丢他。所以这个罪孽会不会消除？会不会警戒性很高？会。你看到我们过度的尊重人，看到这吗？枪毙什么各方面，有没有？哇，一审二审，有些十年还在拖，不法事就越来越增多嘛，因为一直拖嘛，他就可能又逍遥法外怎么的，这个就很严重的问题啊。如果这样的话，会不会大家都会尊重父母亲啊？会。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学啊、这个啊、老师冯老师，他曾经去到阿拉伯的世界，他没看中旧约哦，偷窃的手一定要被砍掉，偷窃的一定被砍掉。所以你看吗？你在路上看到那个断手的，大概很多的是当小偷的，他们的这个卖银子的，像我们开银楼的，有没有？是不是很多的这些防备啊？有玻璃啊什么的啊，还要防弹的啊？他们不是，就放着这样子，像菜市场里的捞啊，这屌也晒不，不会屌也晒完呢。这样子吗？可以配啊，这样子这样子。但是你一偷哈、被抓到，马上就砍。想清楚吗？马上就砍喽。所以会不会当小偷？不敢当。这个就是警戒的作用，太过民主就会造成这个情况，但是也不要像旧约这么残忍了。他们过去马上就拿石头丢父母亲，这个相对的告诉大家，其实这个生活告诉我们怎么样，要爱父母亲嘛。这些律法的背后就是爱，讲清楚吗？因为律法的总归就是爱嘛。你爱人会不会去打人？你爱人会不会去咒诅父母亲？你爱人会不会就偷窃别人的东西，让人家损失？不会嘛？律法的本质就是爱，讲清楚吗？所以我们要遵守律法，是我们用爱的动机。今天你为什么要帮你妻子做这个，帮你先生做那个？就是很简单，爱嘛。你为什么要来敬拜，要十一奉献？如果律法的话，你就痛苦；如果你爱耶稣呢，就不一样的嘛，是不是？一切都出于爱，那就甘心乐意嘛。我敬拜，我来找打，我做什么做什么，都因为耶稣爱我，我也爱他，所以我乐意遵守，我也做一个做那个。所以神在教导以色列百姓，一切都是爱为中心，特别生活上要有爱，对父母亲要爱他、不要咒骂他，然后你咒骂他就出现这事。好，第十六节他说拐带人啊，拐带人口的，拐带就是诱拐或是拐骗的意思，然后把人卖了或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什么致死，因为神看重人口，神看重人的性命。好，接下来十八节，人若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拳头打那个啊，尚且不至于死，不过躺卧在床，这种情况怎么样？好，接下来就这样的说法了。刚刚前面讲几章说你打死人就怎么样要偿命嘛，现在人没有打死啊，好像半死人嘛，半活的，怎么办呢？十九节，若再能起来扶杖而出，那打他的可算无罪。好，没有罪，没问题，因为彼此相打嘛，对不对？大家打来打去嘛，这个怎么办呢？没有罪，因为他还可以起来嘛。但是如果将他耽误的什么功夫用钱赔补，并要将他全然医好，因为他被打到什么可能手啦脚啦断了，不能工作了，只能在家里那种闲坐，一坐了可能是半年，那怎么办？你要付起医疗费用，这样合理吧？要付起医疗费用， 他不能工作，他要养家，你把他打成了这样子半死，那你怎么办呢？你就要赔钱，看到解吗？要偿还，然后呢要补救，要补助，让你知道以后要小心，不要出手这么重。不是啦，不要再打架了，告诉他不要再打了，打架你看你赔偿这么多，是不是？不是就了事，要付上代价。也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犯罪是不是要付代价？要，所以不要轻易犯罪，啊、哦，不要随便就很就啊那种，就是 keep up 啦，有的有干他们没干他输赢，就是很容易吵架打架哈、哦、啊，这个血气方刚很血气，这个都是错误的。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人用啊，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卑女，历史死在他手下，他必要什么受刑？我、哦、这也是刚刚讲过，有奴仆在家里面，你可以管教，但是不能打死人家。若过一两天才死，就可以什么不受刑，因为是用钱买的。哇，这也是，这可以打奴仆哦，但是我们很难想象哈、哦，慢慢死哇，在最后就不用受刑哈、哦，有没有故意这样子的？可能有些人会逃漏洞哦。对对，有讨论这个漏洞哈、哦。OK， 好，二十二节，人若彼此争斗，伤害什么有孕的妇人，就是啊怀孕的妇女，甚至什么堕啊这个罪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好，把审判呢啊审判官画起来。当一个妇人呢啊可能啊这彼此争斗的时候，伤到他的啊。这个什么幼儿哈啊，这个什么甚至堕啊，这个叫流产的意思啦，罪胎就是流产了以后。好，然后呢，有些是没有受到这个啊流产呢，但是请记得，她丈夫呢跑到你的面前呢要你赔偿，那怎么办呢？就会吵架起来嘛。好，很简单嘛，来到审判官面前，我们啊看到啊这个过去就是摩西在做审判官。后来摩西呢，这个担子太重，神告啊，这个就啊，耶特罗告诉他要选出十夫长、百夫长、什么千夫长，就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叫生活的细节。那怎么办呢？来到他们面前，神就啊，这个律法就告诉他们要怎么做判断。很简单，这个判断啊，判断官呢、啊，审判官呢、啊，所判断的就要看孩子在他妈妈的肚子里面几个月。如果是两三个月，就照两三个月赔偿人家；如果已经到六个月的，用六个月来赔偿人家。这就是他判断，讲清楚吗？因为每个大小不一样，判断就这样子。那如果你孩子是两个月，我要你赔十个月给我，也不行。你这样子就是啊，太过于要人家的钱了。所以他就是有一个标准在当中，所以你看到神都把很细节的啊，彼此间如果有这些争吵，都把它记载下来。所以神看不看重我们的生活啊，很看重，所以家庭生活或者工作上的生活或是跟我们啊邻舍的生活，如果出现这些都有一个啊标准在当中。好，二十三节，若有别害的就要什么以命偿命。好，我们从二十三节把它读下去好吗？请。
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人若打坏了他仆奴仆或是卑女的一只眼，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以自由。若打掉了他奴仆或是卑女的一个牙，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去得以自由。牛若处死男人或是女人，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却不可吃他的。
畜人的有人报告了牛主，他竟不把牛拴着，以致把男人或是女人处死，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牛主也必致死。若罚他偿命的价银，他必照所罚的赎他的命。牛无论处了人的儿子或是女儿，必照这例办理。牛若处了奴仆或是卑女，必将银子三十舍客勒给他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人若敞着井口或挖井不遮盖，有牛或驴掉在里头，井主要拿钱赔还本主人，死畜生要归自己。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以至于死，他们要卖了活牛平分价值，也要平分死牛。人若知道这牛素来是畜人的，主人竟不把牛拴着，他必要以牛还牛，死牛要归自己。
好，这边最后一段来，这边告诉我说，若有别害的，就要以命偿命。好，或者以命偿命，这个是旧约讲到律法。你看神在西乃山告诉他们，神看重性命。哦，性命呢很重要，神看为重要。如果你伤害别人的性命，包括自己的性命，要以命什么偿命，这神一直在提醒的。好，接下来你看到吗？就好像对仗的话，就以言还言，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就讲到旧约就这样子的。就马上呢，神说你犯了这样子呢，你就是要直接了解一件事情，要同理心啊。你把人家手砍断的，人家都砍你的手，你砍脚呢一样的，又知道这个痛苦在当中，所以不要随便去伤害别人。但是你到了新约，耶稣讲过讲过这句话，跟一些法利赛人在对话的时候讲到这个耶稣就告诉他们，我们要不要忘记，这是最基本而已，要同理心。如果伤害别人的眼睛剩下一颗，你自己呢要被挖起来你剩下一颗一下就知道这个痛苦但是神却要告诉他们说，要有超越的爱，爱不要只是说你打我就把你打回去，这是最基本而已，你要超过这个。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要怎么做呢？很简单，如果人家抢你的外衣，里衣呢要给他，打你右脸呢左脸让他打，要你走一里路呢陪他走二里路，这个叫超越的爱。不要只是停留在个人的爱，遵守律法的爱，要超越的爱，那个就是神的爱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嘛，这个叫做超越的爱，神的爱。所以神一直要提拔我们到新约，要有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不是说一定要人家赔偿要人家回报，然后呢要报仇我才可以放手，这个是要清楚，在新约就很大的不一样。好，以烙还烙，就是那个用热的热铁把它烧烫，然后来烫别人，如果这样的情况你要把它烫回来这个意思，以伤还伤，以打还打，人若打坏他的奴仆或被你一只的眼，都是这样子，OK。 好，那接下来呢，看到一个好像他们的生活是农业的生活，会出现什么呢？牛，牛呢如果促使男人或女人呢，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却不可吃他的肉，牛的主人可算无罪。你他们出来的时候有带很多的牛驴一起出来，对不对？ OK， 所以他们在旷野生活，有这些牛跟驴，第一个是为了以后要耕作用的，第二个呢是为了要献祭用的，所以他们就要在祭坛当中要献上牛跟驴，这是代表他们要造成的法则，一年当中要除罪，以后有这些逾越节啦或者祝棚节啦在神面前要献燔祭平安祭，都要在这个地方要献上去。所以牛呢在他们当中非常多啦，到处都是牛跟驴。但是牛，有些牛是会怎么样，会猝死人的，也当然了，你们如果比较在乡下长大就遇过，我也遇过，有些牛有牛脾气，你要小心，他牛过去他会给你打死，所以这种牛要怎么办呢？要小心，要把它什么拴好，不要让它乱跑如果乱跑的话，如果说这样子猝死人的话要小心总是要怎么样把这个牛杀了。那牛呢可不可以吃它的肉？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牛里面有血在当中，没有放血，没有放血的都不能吃，因为血里面有生命。你看神尊重生命胜过一切嘛，因为这个血里面有生命，没有放血的这些都不能吃，这个是上帝告诉以色列百姓的。好，接下来看，如果牛，明明是会猝死人的，有人报告他的主人呢却不把它拴好，那男的或女人被猝死的要用石头打死那个牛，牛主也必什么致死。把它画起来，牛主人也会被致死，那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防范，明明知道你牛会什么这样打死，你孩子这样子让他乱跑，然后呢把孩子，这样把他弄死了，那当然你一定要负起刑责了，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也知道说，原来爱心生活就是要想到别人要想到别人，不要自己就好就好了，要整个都要好，要想到别人，不要因为你的事情就绊倒别人或者你呢让大家损失，都要记得要顾念到别人，不要老是活在自我中心，这个是应用出来的。好，接下来你看到吗？这边讲到第三十二节，牛若触了奴仆或婢女，必将银子三十克舍勒 然后给他的主人要用石头什么把牛打死。如果牛呢来把你的这个奴仆啊把他这个处死的话，他说要赔他30个舍勒。这个就是刚好他们呢一个奴仆的一个赎金啊，30个舍勒。耶稣被卖也是这个是吗？ OK， 代表一个仆人奴仆的赎金刚30个舍勒，这就是一个好像一年的工资一样啊，奴仆呢的身价，那就要给那个啊主人的意思。另外呢，人呢如果有井孔，就是你挖井呢，这挖井呢不盖盖那个遮盖的话，牛跟驴掉到里面死了怎么办？好，这边告诉我们很简单，你要记得要拿钱赔主人呢，那牲畜呢要归还自己哦。好，这就很清楚在教导，这的牛若伤了那的牛，以至于死，他要卖活牛。平均啊，这个平分价值要平分死牛哈、哦。OK， 最后一节来，人若知道这牛素来是畜人的，主人竟不把他的牛拴着，他必要以牛还牛，死牛会归到自己当中。好，所以你看到这一段，为什么神用把这个生活都讲出来？因为他们生活就是如此嘛，天天遇到的这些生活，常常会吵架，所以神就明文规定，遇到这种事情要怎么样做规范。包括你们的井啊都要遮盖起来，做什么事总要想到别人，想到别人有没有什么坏处，不要让人家遇到这个危险的事，这是爱心的生活。所以整章来讲好像现在跟我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忘记它的核心是在讲什么。大概两个核心，第一个是神看重人的性命胜过一切，所以我们要神的眼光来看重奴仆，或男仆或是女仆都要看重哦。再来呢，要记得人跟人之间呢要彼此的看重，不要随便去害别人，去伤别人的身体哦，这很重要。再来呢，邻舍也是如此，如果他的财产损失，我们要负起责任。你的牛呢会猝死人，我们要负起责任。你的井口要盖起来，不要让人家跌下去，牛跌下去让他财产损失，你都要看重。这个就是他讲的爱心的生活。因为到我们现在是一样，我们自己要每天活在爱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讨神喜悦。好，另外也告诉大家，神看重呢除了诫命、哦、除了这10诫之外，还有看重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活充满爱在当中。所以我们活着请记得，我们不要只活在宗教的生活，也要爱心的生活。基督的生活其实就一件事情而已，活着像耶稣。宗教生活就是好像我只是看重啊这个宗教律法而已，来到教会是像很爱神的样子，出去呢根本都没有爱的生活，把它分隔出来了，区隔出来了，这是错误的啊。圣俗之分，神看重的是我们24小时都要充满爱的生活。好，这个我们起来看重哦。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为了今天21章来感恩，让我们知道主你看重的就是爱，让我们活在爱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的生活无论在每一天的这个生活的细节都看重，而且神要我们的爱人胜过于这爱所有的物，所有的这些财产。主帮助我们看重生命，因为生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是按你形象所造的，有你荣耀，有你的尊贵。主，我们让我们看重我们自己，也看重我们这些周遭的人，特别我们当中可能家里面或者我们旁边都有些所谓的这些外劳在当中，我们要爱他们，使他们也知道耶稣基督非常爱他们，让他们有机会也都来认识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赞美耶稣，谢谢你帮助我们都能活出爱的生活，荣耀归给你，靠耶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一起来追求。